我们心中更喜乐的。礼拜五有十位弟兄姊妹受浸归到主的名下，这也是弟兄姊妹在最近一段时间在主面前很殷勤，也靠着圣灵的能力向人传福音的。而我们也看见这一般人信主的时候，这天上欢喜快乐，我们也是欢喜快乐。礼拜五晚上受浸之前，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做见证，我实实在在欣赏这四位讲英语组的，他们只有十几岁，他们对着信仰，他们对着感受和他们所讲话的发表相当的成熟，这是感谢主，主在他们身上实实在在动了善功。我心中很大的一个的很深切的一个盼望，当他们还在这样年轻的时候，不被这一个邪恶的世界所破坏，维持一个单纯清洁的心，逐渐在生命中的成长，以至于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主的恩典，以后就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的器皿。我们一个人一受浸，是我们走属天道路的开始，而在开始的时候乃是有一个盼望，这个的指望，来当主在宇宙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所有罪恶不法的撒旦和跟随撒旦的都到火湖里面，而耶稣基督带着荣耀，也带着一帮圣徒降临在这个新天新地，到那一个的时候了，我们和主耶稣也能够一同在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在荣耀的里面，总有两方面，头一方面，耶稣基督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不光除去了这个的罪恶的世界给我们的影响，更是正面的让他的品格，让他的思想，让他的性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第二方面的，我们的蒙恩了之后，也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进入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和我们的体力，却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是传扬我们自己，我们算不了什么，但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的主和他的救恩，实实在在该叫我们花掉了一切的代价去传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的能够在神面前传扬，到那一天的时候，能够蒙主的承许。所以为了这一个的缘故，当我们在这一条属灵的路上，有许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的。我看见这一帮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想到我和他们年纪差不多，也是受洗的时候，我愿意告诉你们，我14岁受洗的，如果我做见证，还比不上那几个英语组的做见证做得这么好。但是我也感谢主，所以那一个时候我的就所了解的还没有他们那么的丰富，但是以后的教会中间呢，受到了栽培，受到了教导，而逐渐逐渐成长的。你知道人在世界上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是天才型的，天才型的人呢，你都不能嫉妒的，你没有这么大天才就没有办法的。有一些人是用功型的，天才并不怎么好，能够用功以后照样有好的收获。有天才的人再用功了，那是更不得了了。所以我真是盼望这一帮的年轻的人有这一种一开都有这么好的一种领受了，在教会的当中受到好的栽培，逐渐逐渐的能够成长。而栽培的事情上，不光我们常常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活在神面前，不光是维持到我们灵里头与主之间常常有联系有交通，我们更要求主借着圣经来给我们帮助。所以我上一个月已经跟弟兄姊妹提了，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神给我们几个大的福分。一个的福分，那是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你看，这佛教没有的，回教没有的，我们孔夫子更没有的， 那是主耶稣在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个事，他为我们的罪定死了，就我们这罪得做了赦免，就我们得来朝见这位神，这是我们的开始。但是除了这个开始之后，神赐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就我们叫做圣经得着各方面的教导和供应。第三个，神差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活着的人和灵界的这位神有活的联系。再有一个，神叫我们活在教会中，四位的弟兄姊妹就成为我们的扶持，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大家一同的勉励。所以神总是几方面的给我们这样的带领，这一种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神已经赐给了，但这一类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实在的果效是另外一个问题。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功了，我相信每一个受浸的人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已经领受了，但是连十字架的救恩领受了不一定领受的深刻，所以我们才需要对新受浸弟兄姊妹有一些初信的要受浸之前的教导，这是对我们已经领受的救恩。第二个，对着圣经这一件事，我们到底神把圣经给我们了，我们有没有得着？而得着这个圣经的帮助当然需要读，但弟兄姊妹，有的人读得的帮助很大，有的人读得的帮助很少，不读的人当然就没有帮助了。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经常来读神的话。所以上一个月我跟弟兄姊妹提了来读圣经能够得到了帮助，要问怎么的读法，怎么的读法必须我们从圣经本身的教导给我们知道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什么的用意。所以我上一次已经跟大家提了，神把圣经给我们头一个用意当作生命的粮食，因着我们读神的话里头会觉得饱足，里头会跟主更加的亲近，里头觉得很有能力，就是我们读圣经头一个的帮助。但是这一个的帮助的里面呢，能够读圣经乃是要重在感动，不重在理解。所以我特为用陶渊明先生所说的话，读书不求圣洁，我也借着我们平时吃饭所以的比喻，上了台子吃饭了，不要问了这个菜哪里买的，怎么切的，怎么烧的，这个多问问我的话胃口都没有了，这是厨房的人所注意的，吃完了之后经过看研究研究，吃的时候不要管了，这是好吃就吃了就是了。那这是我们头一种的读圣经，这一种读圣经叫我们灵里头的这粮食。但弟兄姊妹，这不过是神把圣经赐给我们头一个的用意，圣经给我们第二个的用意乃是神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说我们好不好再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大家要注意每一处地方圣经写有它的原因，这个的原因乃是当初写圣经的时候它的背景和当初所有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太了解当初的背景和当初使徒所以写圣经的需要，我们对这段圣经的内容领受的就不会完全。保罗写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已经跟着保罗来侍奉主20年左右了，他不是个年轻的人，已经跟着保罗来侍奉的啊，人跟着我的话还算不了什么，我这个灵地方不大行，跟着保罗来侍奉的差不多20年左右了。这样一个的提摩太，保罗来祝福他，为什么？因为当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了，保罗已经关在监牢里头快要殉道了。这个还不要紧，当初的教会已经受到了太大的压力，原来是好听话， 太大的搅扰、打岔和破坏。所以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呢，保罗心中非常的着急。保罗并不是单单说提摩太你要爱主哦，这个不够的，你要刚强呢，这个都不够的。保罗告诉他如何应付当初所受的搅扰、打岔和破坏。保罗来讲这些的时候呢，先就讲到你是跟我学的，我就是一个的榜样。我们中国人说了，身教胜于言教，你看这个儿子看见爸爸所生活的比爸爸所教训的更加有重要的果效。所以保罗就提到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看我在这么多的艰难里的我的态度是如何。但是还不够，因为这一种的印象知己然不知己所以然。虽然有印象了，不知道这个印象生活里头有什么的诀窍，有什么的重点。所以保罗就还不光把他自己当作一个的立榜样来劝提摩太，也告诉提摩太今后怎么应付外头所有的难处。而且这个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他在这里是第十五节，十四节我刚刚已经提了，但你所学习所确信要藏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谁就是保罗哈，我说的话知道你是跟我保罗学的，看看我的榜样前面已经提了。但是这个还不够，下面第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大家注意啊，提摩太早就得救了哈，他早就得救了。提摩太也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叫他信心会摇动会放弃，不是。但是保罗要提摩太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还不是为了提摩太的自己，乃是要提摩太有这个智慧能去劝解，能去帮助，能去供应当初教会中的许多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一个知己然不知己所以然，我们知己然我们的信心能够刚定刚强，我们不知己所以然我们不能够帮助别人刚强。是我们不能够当着自己刚强就可以了，我们还要帮助别人刚强，要别人刚强不光自己然也自己所以然。所以保罗要提摩太不光是已经得救了，不光叫他要信心坚定，不光叫他难处都咬着牙关不要后退，保罗告诉他是要有得救的智慧。那么这一个的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不是与这种祷告而来，我绝对相信祷告，我绝对相信圣灵，但是保罗说是从圣经而来的。这个的圣经能使你因着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灵里头有主的同在，有他的扶持，已经有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有得救的智慧。要有得救的智慧是超过圣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同在，叫我们明白，叫我们的了解。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提摩太不光要祷告，告诉提摩太不光要不要忘记我在你面前的榜样，告诉提摩太要叫做圣经有得救的智慧。那么在这个是保罗的引题啊，我那种常常说讲到引题太长了，讲了就十分钟了，题目还没有讲。保罗常常也这样的，引下来的话怎么呢？就下面十六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根源从神那里来，凭借旧约新约有几十个人来写的，这虽然几十个人写的都是从一个根源而来的，这个根源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一句话就讲到了圣经的权威性，对着圣经有一种的信任，对圣经有一种的尊敬，还不够，对圣经有些的依靠。如果我们单单尊敬圣经我们还不够， 我们要依靠这个的圣经，尊敬是我们的态度，依靠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圣经尊敬了，却没有去领受圣经的教训，尊敬来尊敬去还是空洞的，帮助不多的。乃是要尊敬还要依靠这个圣经。为什么？下面再解释了。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给什么？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圣经不光对着那个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明白神，明白他的救恩，那是你们已经属乎神了，已经是相信了，已经是重生了，已经有圣灵在你们里面了，很好。不完全，你们的完全不光要叫做祷告亲近神，你们的完全乃是还要加上一种圣经里面得到了帮助，这样你们能够得以完全。完全这个字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也是叫做老练。生下的孩子有眼睛有嘴巴有耳朵有手，眼睛也不会看，嘴巴也不会讲话，手也不会做事，要慢慢慢慢老练了，眼睛就看得好了，讲话就好了。那我想我们都会讲话，但是我在纽约已经看见有一位的姊妹能讲四个语言。我们会讲话讲几个语言，讲英文讲国语的很好的，我现在还很羡慕看见会讲广东话的，虽然是中国人，我广东话不懂，虽然我有口，我只会讲国语和英语，我就不会讲广东话了。所以我一到香港，在美国看见广东来了，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你会看见的时候了，不是我们有口就好了。所以一个叫孩子，你要知道，孩子在六岁之前教导他可以五种语言，年纪大了都不混在一起的，你以后不教的话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已经重生了，生命已经在里面了，圣灵也在里面了，但是讲话会讲不完全，因为不完全我们做工就有了限制了，这许多人们就没有果效了，急得了要命，讲不了明白，哎呀，你这个没有办法了。所以圣经是什么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没有圣经的智慧也能行善事，像我传道对着讲国语还能够传，讲英文我就没有办法了，看见广东话就没有办法了，我再祷告主也没有办法讲广东话的了。所以我要行善事只能够行在讲国语的当中了。所以圣经是什么？有叫我们不光有得救的智慧，乃是叫我们所生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了，请大家记得，不是我上一次跟大家所提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当作粮食，读书不求圣洁，有感动就可以了。以哥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但是圣经是什么？四件事，大家注意啊，头一个叫教训，第二叫读者，第三是教的使人归正，第四教导人学义。哎呀，我读圣经了，听我圣经原来越读越着迷，读圣经的我越读越佩服。保罗讲的话是非常的扼要，非常的中肯。圣经有四个，头一个是教训，正面的教导；第二个，正面教导过了很好，还没有关系我的了，对着我们读者，读者两个字好听一点，责备，指出我们的错来，指出我们的不够来，指出我们心很好，但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知道我们活在生命界的光景，浪费我们的时间了，来责备，责备了不是骂一顿就算了，他的骂不是出出气，他的骂乃是使人归正，从错误地方改过来。哪有一个父母看见孩子说了打了他一顿出出气的？ 中国人说打在儿女身上，疼在娘心底里面的。但是盼望他改的，他改也不容易哦，改也不容易的哦。所以圣经是使人归正，都能够悔改改了，那正面到底该怎么办呢？不要老是骂我吗？我正面不会吗？像我小的时候了，我也不太满意我的爸爸。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学字，写字，写大字和小字，大字写好了给爸爸看，有的字旁边圈一圈，也是打一个叉啊。下次了好好写，他叫我好好写，没有告诉怎么写才是好好的，是说好好写是吧？这个帖子给我了，个帖子字好好很好，我怎么写的就不好呢？你要教我怎么写嘛，我才好了嘛，是吧？那个笔的话，毛笔有好几种不同毛笔的，有一些是硬的，有一些是软的。你写的是手怎么拿，落笔怎么落，弯怎么弯，勾怎么勾，个字才写得好嘛。不要说好好写，我不知道你们对儿女有没有说好好写。结果老子写不好，我就骂他，你怎么写了不好的，你可字都写，字帖上写了这么好的，可字帖写了我写不出来吗？他第四个吗？那是教导人学艺，你看好不好？真好的。四个，一个是先是教训，教训，第二个对着我们的光景来指责，来责备，责备过了啦，乃是叫人归改正，改正过了是正面的这么的学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得救的智慧，这样的话我们才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来在这一方面的读的时候了，我要请大家注意，你跑遍天下没有一本的书像圣经这样的宝贝，你会看见佛教有它的佛经，你看佛经所讲的远不如我们这本的圣经。你的简单的说，佛经都没有告诉你人从哪里来的，这是轮回来的，你从前不知道是猪还是狗变过来的，你到底那个凯多一个猪从哪里来他也不讲的，佛从哪里来的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圣经是明明讲到了万物从神那里创造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神，神创造万物有什么用意，神管理万物有什么原则，神带领万物到最后什么后果，圣经讲得清清楚楚的。回教有克兰经，穆罕默德说了他比主耶稣迟了400年，主耶稣神打发的先知，他是迟了400年，是更大的先知，说克兰经呢比圣经还要迟了，克兰经所讲比圣经更有权威。那你去看看《克兰经》，看，你去会看《克兰经》没有救主，你去问看《克兰经》，他们非常的敬虔，没有圣灵。你去看《克兰经》的话呢，乃是一种的仇恨，所以他是一手拿《克兰经》，一手拿刀。你如果不遵着《克兰经》，他用刀来杀你了。他还不光是杀信别的教的，他们彼此都残杀的。这回教才怪了，那个伊朗和伊拉克打架，来打仗的时候啊，伊朗的 community 宣布说了，你们年轻人为着上主去牺牲，你们的灵魂一定到天上。所以这一帮人你都知道，这个几年前的时候，年轻人开一部卡车，里头装了炸弹，到时啪一炸就死掉了。为什么？他能够上天堂。所以他炸了谁呢？是炸伊拉克的回教徒的。这伊拉克的人也说，你为了上主去打仗，你死了之后你的灵魂能够上天堂。那我真不知道这一帮人都是回教的，把天堂看见面了怎么办？也是怎么办了？那你看着远远不如我们圣经这样的美好。还不光是说圣经里头也讲到了我们在地上为人是如何。所以最近几年我那人和我常常受邀请到各处去讲如何养育儿女，我最近说了，哎呀，我也讲了好多遍啊，应该你们去讲了吗？还老是叫我们去讲的，应该你们去讲了吗？但是我们跟人讲的话，什么？虽然是20世纪，虽然文化这么的发达，物质上这么繁荣，你会看到，你如果根据美国的文化养儿女的话，我保证你以后痛苦。还是圣经所讲的要如何养儿女， 能够超过时代、超过文化的，是最好的一种的标准的。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东西，还不光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的教导也讲到我们和人的关系，讲到我们自己在地上处事为人，讲到我们家庭的关系，讲到我们和社会的关系，讲到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圣经都给我们教导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开门七件事，一个家庭有七件事情不能免的。现在我们一个家哪里是七件了？七十件还不止了，关系好复杂，需要好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好好来读的话，怎么能够应付得过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跟你们提到头一个，其实还讲不完，圣经的教训。这教训这一种的，要看从圣经中得到教训了，你绝对不能够像我上次所讲的读书不求甚解，你要安安静静，清楚的头脑，仔细的分析，仔细的领会了解圣经的真理，你才能够明白。并且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我们今天就在中国人中间来跟人来往的时候了，现在中国人中间的知识的光景比三十年前都不同了。所以我劝二三十年前已经信主从台湾和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现在在美国所遇见我们这般的中国人跟我们从前不一样了，特别最近从大陆来的思想好深刻。我并不是说大陆来的比台湾来的更聪明，台湾也很聪明的，也不是说大陆聪明的，但是台湾来的话呢，有许多事情不大多考虑的，说只要人受听风受了感动了，认罪祷告，哎呦乖乖的认了就好了，里头很喜乐很平安就可以了。在美国这么知识分子要我感动啊，我还要考虑考虑了，要问个清楚了，到底要我受洗啊？我可不随便受洗的，要问我受洗了就怎么样，免得我以后不好的话谈主耶稣的台了。思想就很深刻的了。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在我们身上可能有许多的教训不一定需要，但是对着我们服侍主一定要需要，而这个的需要了还去教导别人，来教导别人的事情上要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受到儒家的影响，中国人因着儒家的影响是讲到伦理道德，所以孔夫子说无罪于天无所道也，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是有的，尊敬他，因为我不能够明白吗？所以我只要讲到人生的生活就可以了。那你会发现现在是中国大陆来的，不是说敬鬼神而远之了，你们既然跟我讲到耶稣，既然讲到神，我要问问神是怎么样的神，不给我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神，我怎么能够信怎么样一位神啊？不是台湾的事，你信就可以了，哎呀，是反正明白不了的啦，你去祷告就可以了。你在台湾可以这样，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大陆来的话呢，要搞个清楚的，神到底怎么一位神呢？如果这个搞不清楚，我信的话呢，我怎么能够信的？我信能够骗我自己了。一个人要受洗，要加入到教会，教会到底怎么样的？他们一往上当上了很多了，所以现在很害怕，不随便加入的，要搞个明白的。加入过了之后，哎呀，我的名字都给你拿去了，以后一个管理管我了，那管得我受不了的，与其这样我肯定就不要加入了。所以你会看见呢，现在有一些的知识分子他的光景已经跟从前不同了。为什么？西方的文化，东方的文化是受到儒家的影响，就是老子也讲到天子的关系，儒家的老子的影响在中国人就是不普遍了，但是西方的国家受希腊的影响，希腊的哲学不是单单讲伦理道德，希腊的哲学也研究宇宙中间的神的存在，希腊的哲学研究到神是怎么一位神，希腊的哲学研究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 所以今天只要你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你的思想就很多考虑了，你就很多事情有问题了。那么这一个台湾来的少一点，也不是没有，台湾有的人也考虑的，大陆来的人很多，都要考虑到神是怎么一位神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跟？你绝对不能说你只要信就可以了，这句话说的不好听，就闭着眼睛咬着牙关，哎，不管了，信就信信信，人家不会信的嘛，他搞了明白再信嘛。感谢赞美主，圣经把神讲得明明白白的，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孔夫子没有讲，佛教没有讲，回教没有讲，圣经讲得明明白白的，所以才需要这么厚嘛。我刚刚信主的是吓死了，这么厚的读到哪一点才明白嘛？简单一点就好了嘛，是吧？五神就是这么厚的。那么你们看看，你读一遍有多久？凯罗信主了，读一遍过了又忘掉了，读第二遍过了还不记得，那么呢读的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所以有许多的人啊，哎呀就算了，读一种读法，读书不求圣洁，有感动感动，你都很喜乐就好了，在你身上很好，但你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你圣经必须要把它明白，在圣经的明白的里面呢，有两个重点。头一个，圣经的本身；第二个，圣经里头所谓的重点。英文那个神学说的一个叫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另外一个专题的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这个"系统"两个字，你如果不大了解的话，还不太明白了。讲到神的问题，讲到基督的问题，讲到圣灵的问题，讲到人的问题，讲到教会的问题，讲到鬼神的问题，一个要搞明白的。你不明白，你怎么样能够自己在经历中间不受到教育，能够好呢？你比方说，现在特别在美国最近十年来，有一些灵恩的讲方言的行神迹奇事的，只知道圣灵，这一个有相当中国的基督徒受了影响，特别是在加州的。那么到底怎么一回事？你到底怎么一回事？圣经讲的明明白白的，圣灵做工怎么做法？圣经也明明白白的，一个人有方言是怎么一个讲究？一个教会对圣灵的充满一个什么的态度，圣经上明明白白的。所以你会看见在基督中国基督当中了，有一帮人对着圣灵浇灌着迷得不得了，有一帮人抗拒远远躲得不得了，都不应该的。从圣经来看，到底圣灵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如果你不跟着圣经来讲的，根据你经历来讲的，你会看见就错了。所以圣经里头有一些重的一些题目，一个一个明白，但是要在重的题目明白之前，总得要把圣经本身来了解。而圣经的本身来了解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新约和旧约两个大部分不同的。那么我们刚刚信主的话嘛，旧约不要去碰它，旧约一读创世纪了，像我们中国人读《封神榜》差不多，哎呀，读了是简直是糊糊涂涂了。我不知道你们读过《封神榜》了没有哈？读过《封神榜》没有？所以这个的话嘛，哦，都糊涂了。那么这个你慢慢来，圣经不是《封神榜》，圣经是好好讲到神的事情了，旧约的里面了。所以你不太明白，先来读新约。那么为什么有新约再有旧约呢？有新约在旧约有个基本上的事，就是神来教导我们。用最基本最好的一种的方式，就是看图识字啊。你读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特别幼稚教育一定要看图识字，小孩子那个的讲字他没办法明白的，画一个图他就明白了，但是不要单单看图也要看字。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书一分开一翻开，这个边有一个字一撇，两横一直，这叫牛。那什么叫牛啊？啊，旁边画着图，黑黑的，头上有两个角的啊，这叫牛，是吧？就看图识字，小孩子必须这么讲的，才能够讲得明白的。所以圣经是什么呢？新约是字，旧约是图，两方面对照的来看的。
你才对的事情能够了解的明白。而在新约的里面呢，有几个的大的部分，头一部分四本福音书讲到主耶稣，第五卷使徒行传是讲到主耶稣所打发的使徒，然后从罗马书开始了，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了犹大书，都是一些书信。犹大书完了之后呢，最后一本的启示录，那你会看见了这几个的书的里面呢，它的笔法有三种。头一种的笔法是历史记载的笔法，四福音使徒行传是历史记载。第二是理论讲解的笔法，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第三类乃是表号 symbolic 表号的做法，那只讲到了启示录预言。说圣新约里头有三个不同的文笔，但是旧约里头多加一个呢，那是诗歌词赋的笔法。所以大家会去读诗篇，诗篇不是故事，诗篇也不是单单明明白白的教导，诗篇那是领会的人感情上所有的发挥。说诗篇是诗歌词赋的笔法，很可惜旧约圣经里头了有不诗篇箴言传道雅歌五卷都是诗歌词赋的笔法。我们中文的方言诗篇翻出来像诗歌词赋的笔法，其他几个呢都是像一个教导的笔法了。其实原文的里面另外四个也是诗歌词赋的笔法。所以你如果要去读诗歌词赋的笔法的读法与理论讲解的笔法方法不一样的，你才会领会的。诗歌理论的笔法你清清楚头脑去分析，知道它的前因后果，知道每一个地方它的重点，你才够明白。诗歌词赋的笔法那是感动的，是感动型的，那是并不是理论讲解型的。你理论去看看没有太多，感动的却是很丰富，所以你读的方法也是不同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只能够跟你们讲到一点新约。新约四本福音书，上次我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有四本，要把主耶稣描写出来的，有四个不同的角度把主耶稣描写出来。所以我记得上一次跟你们讲过丘吉尔，我所知道在近世纪的难得有一个人像丘吉尔有各种的才干，那这是我自己做世界做人我是很佩服他的。那弟兄姊妹啊，你与主耶稣比一比，丘吉尔远远比不上主耶稣的。而在福音四本福音书里头啊，你去读，你要知道每一本福音书的重点到底是如何。我上一次稍微跟你们讲一点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虽然在地上，人就在天上。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用生命来供应人的，所以约翰福音来讲到主耶稣不给你知道主耶稣哪一天生的，他们从来不讲的，不给你知道主耶稣哪一天受洗的，这是约翰福音不讲的。约翰福音告诉你了主耶稣如何给人生的影响，一步一步的影响。我今天不花时间了，我今天跟你们来讲到的马太福音，马太是头一卷，很难哦，很难哦。马太是当一个人信主了，当头一棒敲在你身上。这个马太福音好严格，马太福音啊姿态很高，马太福音呢一头一张一翻的时候，谁生谁谁生谁生的糊糊涂涂的，我们都是谁谁谁，反正都是外国话，什么亚伯兰的儿子，亚伯兰的后代，大卫的子孙，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还可以了。这个亚伯兰生谁，亚伯兰生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嘛？生来生去干什么呢？是吧？那这是什么？因为把旧约都包括在里头，旧约好好没有好好读，头上不懂的，旧约读了，非常大的理论讲究在里面了。但你最少马太福音第一章后半章就知道了。就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两个的名字，一个叫做耶稣，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一个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我上次提过一点了，耶稣是主耶稣的做工的开始，以马内利那是主耶稣做工最后所完成的。他一开头了， 把主耶稣到地上的做工两个的目的讲出来了，但是有了开始，怎么能够达到了最后的完成呢？那从第二章开始好好的讲。所以你要看到马太福音的话呢，真正主耶稣是一位做君王的一位，做君王的不是坐在宝座上他作威作福，做君王的他是负起一切的责任来，而负起一切责任来不是他自己享受，乃是把他所带领人带到一个好的一种的境界。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成过美国公民？我成为美国公民已经是差不多将近20年了。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推举我去选总统啊，我得不去了，我就不去了。我知道我的能力不够，啊，我不要像有一些了，当了一任总统，像克林顿没有当一任的话，好多人都批评他了，觉得他做了不够好，对不对啊？做了不够好的，主耶稣啊，更麻烦了。克林顿的话呢，还不过是美国人的老的文化都知道了，主耶稣管着各种不同文化都的，还有我们这帮中国人更难办。哦，又是我，就是我们是这个中国人皇帝的子孙，5000年的文化，哦，对圣经也不一定完全信的。哦哟，这个真是麻烦了。他要把我们这一本还要负责带我们到最后，神和我们完全调和，完全同在。所以马太福音怎么样呢？你会看到第二章第三章加到他自己身上，所谓的第四章是准备5章6章七章了，登山宝训啊，规模非常大的，把所天的国度讲得个明白。你去看看孙中山就能搞革命，不是把满清政府赶走就算了，打垮就算了，必须有三民主义5权宪法，是吧？毛泽东搞革命有毛主席的思想，有共产的主义，不是把国民党就打垮就算了，你必须有一些正面的，你然后才来搞革命的。孙中山要才能够把满清割掉了，这共产党才能把国民政府打垮了，是吧？之所以人家不好不够的，你自己好不好呢？所以主耶稣怎么样？5章6章7章把天国的律法先讲出来的。律法讲出来什么样？到5章1开头讲8个福。哎呀，这个福嘛，有也好，没有也好，哪里有也好，没有也好，这是讲的天国的子民，神给他的生命，生命的8种不同的性质。生命不好，表现不会好；生命好，表现有可能好。但是可能好，能不能好？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性质是如何。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会知道了，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跟人来往，明明知道不大对，里头不大平安，为什么不平安？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平安。这个的话呢，你到底要不要做？你没有办法明白了。所以主耶稣先讲到这个8个福，讲到神给我们生命，生命的品格到底是如何。我真是佩服了，主耶稣不重在外表的行动，主耶稣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主耶稣乃是生命上改变了，而这个生命内在的性质是如何，就是8个福讲明的出来。然后你在基督徒活在地上，在生活方面呢，头上一句话，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哦哟，就犹太人中的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已经很厉害了，一个礼拜要禁食2次，把圣经都是要雕刻在那个绣在带子上的，经常的挂在身上的。好，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当中了，常常要祷告的，不光在暗中房间祷告，走在马路上都要祷告的。哦，法利赛人很好了，那根本是超过了，说还要欺负别人了，犯罪了，更要超过这么多了。主要是你们要胜过这些。所以我初出头的时候，我说我的天哪，文士法利赛人我够不上了，还要超过，怎么叫我超过呢？主要是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好，感谢主，祷告祷告，主怜悯了，或许可以。到了最后一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哎，我的天哪，跟天父一样的，我怎么够得上呢？我这个是个堕落的罪人，我里头本来有罪性的，就没有罪性，我了解的很少的，我怎么能够呢？这是标准很高的，标准从来不打折扣。 标准是绝对的，行为是相对的，行为也够不上的，够不上不要紧，够不上不会给你开除的，但叫你有个高的标准了，然后圣灵会带领你，要立志，你要努力达到这个的标准去了。然后就讲到在地上的生活，对着钱财的态度该如何，对着帮助别人的光景该如何，对着人对你的成长的反应或者责备你的态度该如何，这是我们非常现实的那种的生活。讲到了后头的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了，人够不上了，然后做什么呢？你们要祈求。为什么祈求？够不上了嘛。我们如果没有好好读五章和六章，也不要祷告了，我也差不多了嘛，做基督徒差不多了嘛，越读越去不行了。主耶稣说是不行的，但有一个能够行，不是靠着你行，乃是你要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呢？口门啊，给你开门，祈求的给你得着的。你必须要口门，你不要口墙哦，神不会把墙开开的。所以你要口门，要知道圣经的真理是怎么样，在这个光景该怎么的活作，才能够达到神所谓的心意了。所以这样的把五章六章七章讲了，五章六章七章讲过了之后，第八章九章主要是带着门徒去实习，带着门徒去实习，给门徒看在那一个当时犹太人中间呢，他怎么样的表现。实习过了之后，第十章就打发门徒又出去，给他们去，叫他们去做去，叫他们去做的时候嘛，给他们权柄。你会知道他头一次出去的时候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一赶鬼，鬼都赶走了，哦，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说不要这么高兴，不要这么高兴，你要高兴高兴，你们铭记在天上了，更加高兴。这神是特别给你们怜悯，是我给你们权柄，我不给你权柄，你都赶赶鬼看，我也赶狗鬼的，声音很大，奉主名叫他走，他说我偏不走，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喉咙还要打，我奉主名叫你走，他说我偏不走，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是吧？但是你会看见了，新蒙恩赶鬼啊，一赶就走，哎，这奇怪，你也不老练嘛，你不要以为是你老资格，那是神特别恩待你。所以这八章九章了，现在恩待了，过了之后了啊，十到第十章了，来教导你来做工的话，应该是如何做做教导你。过了之后了，打发他们再去了，十一章十二章再来讲，然后到十三章的时候了，就讲到天国的比喻。你没有开始做过工，对天国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大会了解。当你做过工了之后了，你就发现有许多的问题会发生。所以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天国比喻讲过了，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又再一次带着门徒再去做工，叫门徒的领会更加深刻一点了。到十六章主给他考试，带他们已经两年多了，主耶稣考试什么呢？原来是考他们到底你跟着我两年多了，你知道我是谁。那主耶稣这个人呢，就常常啊先试验人的，显明人的光景怎么样，先说犹太人说我是谁，这门徒说了，犹太人说，有的人说耶利米，因为你常常会哭，有的是以利亚，你凶得了不得了，有的人说好像也是耶利米，你看见耶利米，我怎么看见以利亚呢？有的是我看见以利亚，怎么你看见耶利米呢？哦，这大概这个主耶稣先知里的一位。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说是谁，彼得了向来爱讲话，话都讲错的，这句话讲对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哦哟，做个代表，主耶稣很高兴。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难得三年半做工这么高兴，发车约翰的儿子西门，哦，这不是说肉体指示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你的名字叫基法，我要把我的教会接着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但你所开释放的天上有释放，你所捆绑的天上有捆绑。后讲的比这是飘飘然的，哦哟，真高兴，看看其他几个是一个都没有，我彼得，哎呦，这么有了，高兴得不得了了。主耶稣看见彼得做了代表，两年半的功夫不是彼得好，是天父指示你了。所以主耶稣就下面说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交到外邦手里头，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一讲的时候，彼得义不容辞了，主啊，万不可如此，你这个怎么可以叫耶路撒冷就被人钉了十字架呢？那彼得是好心的，哪里主彼得主耶稣回过撒旦，推我后边去了。
这凯伦还称赞我了，这称赞我了，现在就骂我撒旦了，骂我彼得推到后面就好了。
哦，乃是发现你凯伦认识主了，你那个实行的事情上不在十字架的底下，你被撒旦所利用，厉害！一讲够这话了，人都忧愁了。彼得的主要是一骂，骂了就是忧愁了。别的门徒还没受过称赞了，更忧愁了。主耶稣看他们忧愁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这里有人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降临。”这过了六天了，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变化山上，变了形象。为是什么缘故？他们不忧愁啊，主耶稣还不变的，乃是他们忧愁了。主耶稣特别要坚定他们的信心，给他们看见天荣耀当着国度中的荣耀的光景。而主耶稣还不仅是坚固他们的信心，告诉门徒说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道路才会达到荣耀。是我的身体发现我这个人呢、啊，是后知后觉的，事后才明白，有的能干的人先知先觉，但是我敢要求主啊，不要不知不觉到后头都不明白的。所以主耶稣到后面一段什么呢，讲到一个人能够叫神的国彰显出来，你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头上一段来教导门徒，让他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认识了对你还没有用处，对彼得还没有用处。你彼得怎么能够拿天国的钥匙，拿天国钥匙来开外邦人福音的门，拿天国钥匙来开犹太人福音的门，你彼得必须跟我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到耶路撒冷去被交代人钉了十字架了，你彼得不能以为是有天国钥匙作威作福了，你如果能够帮助人的话呢，你也得像我一样舍弃你的自己，不求得自己的荣耀，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爱心来对待别人呢，能为着主情愿吃苦，情愿受逼迫，情愿牺牲。所以像约翰福音到最后所讲的，主耶稣对彼得说了，彼得你年轻的时候自由往来，到你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年老嘛自由往来咯，年轻嘛这个是不好了，又绑他一下了。哎，不，年轻的经过自由往来，神要让我们自由往来的。到你年老不是人绑你的，你自己生出来的，你自己被人捆绑，可以人绑，不是人绑，神绑你，失去了自由，完全不为着你自己来着想，不求自己的荣耀了，你这样彼得才能够被人所用，带进了天国所有的荣耀。荣耀怎么样了？那就约翰马太福音十七章在荣耀里头彰显出来了。读过圣经都记得，主耶稣带着变化山上了，变了形象了，脸面洁白发光，像太阳一样的，衣服洁白，地上的漂布都是这么没有白的。两个人显现，一个是摩西，一个以利亚，全旧约两个最大的人物显现了。所以彼得醒过来之后，本来趴着，把他醒过来之后看见真好，马上主啊，这里真好，我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彼得不要的，我站在旁边就可以了，站着可以了。所以说不对，所以是一朵云彩遮盖过去了，彼得就很害怕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睁眼一看，摩西也没有了，以利亚没有了，只注重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基督的荣耀？怎么的荣耀？经过耶路撒冷被人钉十字架，然后得到了荣耀。所以你会看见马太福音十六章之后主耶稣的教导和十六章之前不同了。十六章之前的讲到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十六章之后是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和十字架的生活。这样讲的时候呢，到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然后来跟门徒讲到他要来的时候末世所有的现象，末世的时候你们所有的光景。今天我们这一帮的基督徒，我们在末世了，有好多的迷惑人的， 弥勒人呢，许多不是说他苏联跟美国打仗啦，苏联共产垮台啦，大概不会打啦，也不是讲这些，乃是在几只人中间的对着信仰、对着宗教有许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叫你诸类样引导到错误的里面的。所以主耶稣到了最后24章25章了，来告诉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所有的现象，而我们在身边前应该到底是如何。简单的说应该是如何，头一个，像5个聪明的童女，预备不光有灯，还要预备油在器皿里。第二个，像忠心良善的仆人，按时候分粮给他的同伴，两方面的光景，特别是在幕后时代中间呢，我们所该注意的一件事。许多人注重的预言都讲到世界大决，许多人讲的预言都讲到地震什么这海啸，我讲到这些的灾祸了。亲爱的弟兄，你去读圣经看，圣经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地震有海啸那些事情了，瘟疫的事情了，不着重。圣经所提的将来的主要来的时候，最大的难处是诱惑人的、迷惑人的，是叫人的心性慢慢的冷淡下去的。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呢，我们到底怎么保守我们的心，来注意得到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有了这个24章25章讲过了之后呢，26、27讲到主所受的痛苦，说被抓或说刑罚，到钉了十字架，到了28章从死里复活，复活了之后呢，你对门徒所有的吩咐，叫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打发门徒要到世界各地去，叫万民做他的门徒，是根据头上27章所有的带领。27章没有带领好，派他们去往普天下去，走了半路就早就跌倒了。就是要去的话，乱讲也不行的，那是根据前头所教导的。然后到了28章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我是很简单跟你们讲了，马太福音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内容，主耶稣是君王的身份，他自己不过要成立一个国度，在君王身份里头呢，就这么门徒到有一天跟他一同做王，而门徒一同做王了，叫他认识天国的律法是什么，认识天国的性质是什么，认识了地上的活着是什么，认识遇到了艰难困苦是什么，遇到了这是在世界的环境的改变，你的态度该如何。主要是马太福音清清楚楚地讲的，说这是什么呢，这叫教训。有了这样的教训的明白，我们才叫我们所生的人能够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弟兄和姊妹不大一样啊，大体弟兄们大多种理智，姊妹们大多种感情，也不是所有的啊，有的姊妹像男的，有的弟兄像女的啊，不过大体就是了。请大家注意，姊妹们要学不要太重的理性感性的，要理性的好好明白圣经。弟兄们要学习，不要老是理智的，理智的冷冷淡淡死死沉沉的，我觉得还要吓死了，你要用感性的去一手领受了。所以圣经是什么呢，就是两方面都给人的帮助了，要人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不过今天讲到讲个马太福音，而你圣经的话呢，新约四卷的福音书每一句它的不同了，属性的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是基本不同的，不是相反，是应付的需要不同的。到了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都是圣经，它的重点是一步一步的升，一步一步的提高的，把死灵的事教导给我们了。那这是什么呢，叫圣经神学。但除了圣经神学之外呢，如果对着圣经有点抵制，必须要读系统神学。我刚刚讲了，神是怎么一位神，基督是怎么一位基督，圣灵是怎么一个人，人的光景怎么样的，人的光景不光有罪，人的光景有灵有魂有体，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表现出来的。
那么神的救恩到底怎么样的，这一些做在重点上的圣经讲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必须要很有理智性的来了解圣经所谓的教训，重点上的了解了，然后你自己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我一讲的时候就要叹气，我在这里服侍，我不知道能够帮助你们有多久，我也不知道能够帮助你们的果效有多少。那么你原谅我说，你们如果愿意每天晚上8点钟交到12点，我都愿意的，看你们肯不肯。要交的太多了，那么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大家还有工作还有家庭了。但是我盼望着弟兄姊妹，我们一面要保持做圣经像粮食这一种的感动型的，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了，就我们花了时间给圣经的教